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今天是2019年9月30日，欢迎收听西城夜话节目。今天是星期一，是我们的时事三人谈栏目，我是小袁。今天我们继续请到我们的两位这个节目的老朋友，他们分别是资深媒体人宋小南先生，欢迎小南。
小袁好，各位听众好。
还有一位是知名作家张文革先生，欢迎文革。
小袁好，各位听众好。
因为我们的镜头范围有限，所以文革暂时不能露面，然后我们听到他的声音就可以了。那文革呢，前一段时间闭关了一段时间啊，应该是有很多的成就啊。那你文革能讲一下前段时间去哪里了吗？
去了趟天堂，也去了趟地狱。大家如果想知道天堂的样子和地狱的样子，待会儿可以交流。
弄得
天堂地狱都去了，
是啊，
你这个经历太丰富了。
天堂那么好，就不用回来了。开玩笑，开玩笑。那个，今天呢，其实中国呢已经是10月1号，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那么今天呢，其实是万众瞩目，因为在中国举行了盛大的阅兵仪式。那我相信，国内的很多朋友呢，都就是通过电视啊，或者通过各种途径，已经观看到了这个阅兵的70周年盛大的阅兵仪式啊。所以，不知道两位你们看到了吗？那个小南，你看了阅兵仪式吗？
我看了一段，就是因为白天一直在忙，到晚上回去，刚才吃晚饭的时候，看了一段，正好那个就是阅兵那一段已经过去了，是那个就是各个方阵的彩车啊，这些，然后我看见是有邓小平的画像，我估计前面可能还有毛泽东的吧。
哦，
就是没看嘛，反正我看的时候是邓小平的那个画像，巨幅画像推的那个方阵，然后他好像远处是人民大会堂还是什么地方，有一个巨大的这个电子屏幕，就是谁的方阵过了，他就把谁的照片也在那显示出来，所以那个后面也显示邓小平的照片，然后有这个讲解，是那个讲这个就是说邓小平时期的特点嘛，就是改革开放啊，这个包括后来的南巡，这个当然敏感的问题就不讲了，就是主要是讲邓小平的这个贡献，然后后面邓之后是江泽民，江泽民之后是胡锦涛，胡锦涛之后是习近平，就是
那都有画像吗？
都有，都是同样的标准，都是一个这个方阵最前面是就举的他这个巨幅画像。
那我觉得邓小平前面还有华国锋，还有赵紫阳。
这些我可能估计都不会举的吧，胡耀邦这些总书记什么过去的，这个可能都不会了。那还有刘少奇呢，这个肯定都不会了。就是主要一把手吧，一把手这个，然后
所以当时赵紫阳、
江泽民是讲他这个好像是三个代表啊。
但我觉得，
然后
至少华国锋那个时候他还是一把手。
话，但是后来因为这个在中共党史上就基本上不把他作为一届领导人来，因为他第一个时间也太短，第二呢被认为是一个过度的这个基本上算到文革那个后期的一个这么一个，尽管他本人实际上对结束文革也我想也是做了一定贡献，就是抓四人帮，因为其实没有话可能当时也不一定就很快就能抓，那么四人帮不抓的话，我想对文革各项政策的结束以及这个邓的复出，恐怕都没有那么快。因为很多人觉得好像，当时好像这个老百姓也是民心所向，这个文革搞了10年，大家都希望早点结束， 中国走向改革开放，好像这个是理所当然的。不是华国锋，可能张国锋、李国锋也会这么做。其实看看北朝鲜的历史，我们就会
不一定，对吧？
注意就会发现，其实不一定。
嗯、
以为金日成下去以后上来一个，就是朝鲜也改革开放了，没有啊？这个金正日又折腾了好多年。
嗯、
金正日下去了，一个留学西方的一个三代上来，80后上来。结果仍然没有改革开放，还仍然是有些地方甚至可以说变本加厉吧。
嗯、
这个所以历史啊，它这个偶然性还是相当大的。
所以朝鲜缺个华国锋啊。
对，所以中国人民应该说还是比较幸运，就是当初有华国锋，后来又有邓小平。那么
华国锋好像是山西的是吧？好像山西他那个
山西交城还是？
交城、运城还是
交
城？对，
交城、运城。
那个好像他的故乡给他造了一个纪念墓园还是什么东西，弄得挺大。
对，做了一个墓，很大。
嗯。其实呢，今天是那个正好是国庆嘛，然后呢，我们想借这个话题，就是回顾一下这个1949年以来，就70年啊，就是中国的这段历史，就是说，什么时候是最好的一段时间，什么时候是最差的一段时间？比如说，那好听一点就是高峰一点或者高潮一点的，哪一些是低潮一点的时间？就是你们认为啊？那当然，比如说改革开放40年，那至少前30年还不错，对吧？就是1979年到2009年之间应该还不错吧。然后，就是刚刚建政，开始1949年，一直到1976年之间，至少10年，所谓的十年浩劫，跟之前的一段时间都是比较低潮的。你们觉得呢？
文哥，你说。
你说什么？刚才、什么什么低潮？
就是我觉得这个70年里面，70年里面
沉浸在天堂的回忆中。
70年里面，就是1949年到现在这个70年里面、哪一段时间是比较，比如说辉煌的？哪一段时间是比较就是低潮的？
我觉得。就是大量人员回国的那段时间，我觉得还是挺激动的。两弹一星啊，什么1525什么的，那个什么工业计划呀。
但那一段时间回国了，很多人都死得很惨呢、很多人就在新疆什么劳改营或者什么东西死的，就是骨头都不剩了。这好多人，好多都是。哈佛的博士啊或什么。
对，你说的是后来嘛，我是说能吸引他们大量回国，这个搞这个两弹一星啊，或者那些大的工158个多少工业项目、从当时看还是很振奋的。
嗯，
然后另一个呢，可能大家一致的意见呢，就觉得文化大革命这10年是不好的。我最近也想哈，因为一提到文革我就跟别人道歉，我说对不起啊。我
跟谁道歉
啊？
哦，
你的名字
是吧？
对
对
对
对，
你的格还好，不是
文革道歉，
不是文革的格呀，你是文昌格的格呀。
文革，对
对啊，你的你的阁楼里放的都是文啊。
其实也说不定是哪个格，说不定中国的名字总是变来变去的，我直接说。
你准备有一天再变成那个？
不，以前就是那个格。
哦，以前就是，后来改回来了是吧？
不，这个都是不是那么简单的。
没，就是你的身份证上没改是吧？还是那个是吗？
这个好复杂。
嗯，
这个是搞不清的历史，我问我爸都说不清楚。
没关系。
就是，但是我因为这个事儿呢，因为可能我们这代人是最后记得文革的了啊。
嗯。
而以后的，因为教科书各种原因，也不知道这段历史了。但我呢，就会想的多一点。哦，这两天还在想，我在想这个毛泽东发动文革、文化大革命，他的初衷和初心是好的还是坏的？
初心是一个比较自私的一个角度吗？
这个不同的人看法不一样。
啊，
嗯， 崇拜毛泽东的人是说他是为了反修防修，为了反，就用今天的话说叫反贪反腐，因为共产党官员中间太多人要走资本主义道路，所以揪出了两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个是姓刘的，一个姓邓的。结果那个姓邓的在他死了以后坚持又回去又接着走资本主义道路，所以今天看来、
啊、你敢说走资邓小平走资本主义道路？
不是，但这个、
就是、不是就是
不是照当初的标准应该是。
那邓小平到底是走的资本主义道路？
那肯定是资本主义道路，是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和中国特色结合，所以它叫中国特色的这个社会主义道路，到中国就变成社会主义道路。
这个邓小平已经有他有理论的，就是不管白猫黑猫能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所以不管姓社姓资能够就是赚钱的就是好的。
然后我想到更深一层哈，这个问题刚才宋老师说的特别中肯，从两方面看，他谈了一方面，然后更进一步呢，我这次回国呢，我觉得我回国了50天大约，好像之前很长一段时间有一个中国有个论调叫发展是硬道理，
对、
啊，你从现在来看呢，又说中国的这个 GDP 要超过美国了，还已经超过美国了，他还是讲这个发展问题
啊、哦，
发展硬道理是有很多问题的这个说法。
但是实际上我从
中国的一个是比如说污染环境啊这种都是代价嘛，
我从中国的很多地方跟民众接触啊，我发现上海在快速的衰落啊，我接触的是这个就是个别的案例，
嗯，
但是绝对是
你说衰落指的是什么方
面？就是失业特别下岗，失业特别严重、哦、严重到这个包括那种
失业特别严重、哦、
对，这个我这么说可能大家觉得意外，所以我才这么说嘛。我感觉哈有点像上世纪90年代的东北。
哦，这么严重吗？
哎，非常严重。
上海应该是中国经济比较好的地方。
哎，所以我才拿他说嘛。
哦，
嗯，
你去深圳没有？
深圳是我最喜欢的城市，在中国、嗯，而且没有别的城市让我喜欢。哦，这话是不是说的严重了？
嗯、家乡嘛。
不，深圳不是我的家乡。
我是知道，就是说家乡要让你喜欢嘛。你别说家乡也不喜欢，
哦、
到时候家乡父老乡亲，
只要说是对家乡还有北京，这个不能再说。就是对，除了深圳以外，我觉得中国其他城市都没有希望。
嗯，你就是说，换句话说，你觉得深圳的经济还是有活力的？
相当有活力的，我觉得用一句话概括就是黄金铺成的城市。
哦、
嗯，你要说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么说，我就觉得那个地方，充满了机会、机遇以及各种高科技，是一个未来城市。
那为什么深圳这么有活力呢？上海反而没活力了。
后来我也问了，因为有人解释上海，其实我们感觉到上海跟真实的上海还不太一样，上海还是国有企业占很大比重的。
嗯，那换句话说，你觉得深圳的活力主要来自于
民营
企业，
还有它是一个比较纯商业化的环境。
对，
还有呢，政府现在我感觉啊，除了这个立法自由都给他了，如果将来连立法自由都给他的话，哎，现在就有这种立法自由，在一个横琴还是什么地方，他就甚至有一定的立法自由权，那将来就，
那可以把深圳作为一个
试点
已经给了他了，中国新时代的这个最近新出的文件嘛，
小投保，
不是小投保，你们可能没注意到，看来回中国还是有必要的，
对，
就是。中国现在给深圳一个非常高的定位，叫新时代什么什么城市，要把它打造成什么超过
香港，
它还超过香港，
超过香港，超过纽约，超过硅谷。
啊，这么厉害，
这么厉害，对。
啊，
所以我总结一下，扯远了，就是，所以我觉得，比如回到美国之后，我觉得这地方很安静，
是，
然后呢很自然，所以别人就问我，哎，你在美国啥感受？我说我活成了一棵树，一棵植物。
嗯，
他们就理解不了。然后中国到处都是加班，到处都是堵车，所以这种发展就算 GDP 是美国的2倍，真的对普通老百姓来说有什么意义吗？
是这个发展是硬道理，后来这个我觉得因为在国家还贫穷，老百姓生活很困难的时候，当时邓小平提出来说要发展，因为他邓是出过国的人嘛，他早期就在法国待过，所以他有个比较，他知道国外是什么样，那么国内喊了那么多年，这个他知道其实中国老百姓过的日子他很苦，所以他提出这个，我觉得当时是
符合
时代要求的。
对。
那么后来到了胡时代，就胡锦涛当时提出了一个叫科学发展观，已经是在对邓的这个发展做了这个调整了，是吧？或者说完善。
嗯嗯。
那个叫什么？当时叫什么？可持续发展是吧？
就是科学发展。
科学发展嘛，科学发展观嘛。哎，这次就是游行里面，
邓小平
就提推了那个大标语，把那个胡锦涛背后那个巨幅画像背后就是坚持科学发展观。
嗯，那还有三个代表什么的，
对，三个代表是江泽民后面那个都有都提了，每个人的。
邓小平理论
背后是那个中国什么特色新时代，
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嗯，就现在中国有几个苗头，公私合营，叫俗称混合所有制改造。
嗯，
背地里有可能是公私合营。然后最近呢，是杭州，
你说
杭州市政府还往阿里巴巴、娃哈哈100个企业派出了党代表。
他不叫党代表，他叫企业，叫什么企业代表？
就党支部建在企业上面吗？
不是，这是赵老宋老师说这个，就是叫政府事务代表。
事务代表。
但这个就有两种看法，政府说是我给你解决问题的。
嗯。
对，企业就比较担心，觉得你是来监视我的，是吧？
对，甚至可能要参与他们的董事会，那就，
这个问题好像国内私企现在或者说民企反应的比较强烈。我听了很多朋友在说这个事，不光是杭州啊，听说全国各地都在这么做。山西很多企业他是派了就是财会人员，就是监督你那个财务，等于。他对你那个财务不太信任嘛，可能你收报税的时候是不是有这个偷漏行为啊，他就是等于从根上就给你卡住，就派一个人住到你企业。
还有像黑龙江，还有一些陕西还山西一些政府事业单位工资都发不出来了。
东三省的问题一直都很严重，所以你看在美国这么多东北来的人，就大家都就出来找事儿嘛，到这个找工作做。
那次在 Bellevue 有一个超市里，就一个黑龙江来的电视台退休的，他们那时候的那个退休金还是由这个电视台来发。
嗯，
结果这就2个月没有拿到退休金。
现在就是退休金。
所以互联网现在很火，就导致的电视台都没生意。
对对对，电视台现在都不行。
第四的电视台。
是是是。
对。
所以你看到了很多这个，国内的一些真实的情况，是吧？
对呀，你比如我在上海住了个5星级酒店，他说的话说来说去，让我很不高兴，然后我就说投诉他，我说你看人深圳什么那边的酒店服务，他说那他们比我们工资高啊，我说我要投诉你领导呢，旁边一个男的不说话，你不用投诉我，明天我就辞职了。上海5星级酒店是这样的，
这样的，
对，
那看来待遇。是不太好，太不在乎了。
对，你能听到这个，对啊。
对。
就所以这个，还有一个人，
我不知道上海5星级酒店都是什么样的酒店啊？是外资的吗？还是什么？
我没查他的背景。
不是，是叫什么名字吗？
龙之梦。
龙之梦5星级的，竟然是没听说过。
这个听着像国内的企业，对。
连锁的，在沈阳也有，沈阳也有个龙之梦。
那个刚才文革说，你觉得就是海外这些科学家大批回国的时候，那是一个比较好的年代。我个人认为还是觉得就是改革开放这一段，就是在78年三中全会召开以后，一直到可以说怎么说，就到89这个发生，也不能说到89，就是其实小平南巡讲话以后，
就是80年代那一段时间还是比较好的，
是
吧？
就
是
70年代末80年代的整个或者说整个80年代吧，一直到这个，对啊，中间有一个大的波折嘛。但是那个时候确实是，大家有几个特点啊。第一个特点就是说思想比较解放，因为中国人民被一种思想、一种声音这个桎梏了这么几十年，那么这个时候。文革结束了，然后这个各种思想进来，然后这个执政党也在提倡要解放思想，要这个实事求是，是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当时都是全国上下都在讨论，所以老百姓在逐渐的在开放自己的思想，当时甚至 就戴个墨镜啊，穿个喇叭裤啊，都被视为异端。现在当然肯定没有人这么想，但是那个时候它就是因为你的国家太封闭了，人们的思想太陈旧。我昨天还看到一篇文章讲那个玉罗锦离婚案，
嗯，
也是当时在中国社会引起巨大的这个争论，
就是离婚的自由都没有。
对，没有，他离婚，他要离婚，那因为他当时是从外地回北京吧，是跟找了一个人结婚，是两个人没什么感情，他主要是为了回北京嘛，那个人可能也没什么文化，他是等于比较有文化的人，
嗯，
那但是他确实因为哥哥被枪毙以后，家庭父母那个又是右派，就是他很悲惨，他就是，但是他待在那个小地方或者什么外面，他就觉得跟就文化上也不配合，就是他希望回到这个北京有更好的发展，所以当时就是结婚了，嫁人了，但是嫁的人确实没感情，生活两年，他提出要离婚，说我确实没有感情，这个，那很多人就谴责他说你不道德，你当时为什么跟人家结婚？那么当时有很多人支持他说，那没有爱情的婚姻那就是不道德的，本身就是不道德。那个，那后来法官一审的时候，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官就判他同意他离婚，而且写了一段这个判决词，意思就是说，没有道德，没有爱情的婚姻就是不道德的，应该什么什么。最后这个法官就被撤职了。又二审，二审以后呢，结果也是一样，也同意他离婚了，但是呢，判词就写的不一样了。就是说的比较委婉一点，是吗？那你现在离婚人还有人关注吗？都没有人关注，简直是太稀松平常，人都听腻了，谁离婚了谁。
但那时候玉露锦后来是不是被迫害了什么？因为离婚的人，
他是这样，他就是当时他写了一个叫什么《冬天的童话》一个报告文学嘛，讲他这个自己的经这个遭遇，后来是发表以后，就是可能是当时作品受到批判吧，他本人好像也可能是不知道有没有具体怎么迫害他，那个时候好像没什么人迫害他吧，就是反正就是社会上对他压力就是批评的声音比较多，后来他不是又出国了吗，后来就去德国。 我的意思就是说，整个中国社会在从一个封闭的一个比较保守的这么一个几十年的这个状态中啊，慢慢的解脱出来，开放出来，那么那个八十年代十年是相当重要的十年。
嗯，好，我们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为了庆祝重阳节，西雅图尊贵纪念活动提供者将于10月5日星期五以及10月6日星期六，从上午9点到下午4点，分别在兰顿市的绿幕纪念公园以及贝尔维尤市的落日山纪念公园举行重阳节庆祝活动。在你缅怀逝去亲人的同时，也可参观这些纪念公园的新物业，并提早规划以获得优惠。更多详情请致电425-490-4297，425-490-4297。我们10月初的重阳节纪念活动上见。
轻松学中文就选 Chinese Hour， 在线学中文就来 Chinese Hour， 3w.chinesehour.com。3w.chinesehour.com。
欢迎回到我们的时事三人谈。那今天的专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特别专题啊。那刚刚我们在回顾这个70年，就是什么时候是特别辉煌的时期，什么时候是比较低潮的时期啊。那么刚刚我们讲到那个改革开放的头10年，就是思想比较开放，然后大家可能是明智开启的时期，所以呢也比较活跃。那么也谈到文革期间啊，就是有各种就是不幸的事情啊，包括那个普通人的生活啊，离婚啊或者什么都是不是很自由。那就是我其实对那个国家的系领导人啊，比如说现在这个毛泽东他是开天辟地的，或者什么就是开国的那个领袖嘛，然后他在位有27年啊，然后接下去就是正式的领导人应该有华国锋、张紫阳、胡耀邦啊，然后即使是官方的那个最高领导人上面是没有邓小平的，因为邓小平赵紫阳下去之后，邓小平 退休了，对不对？他没有担任过最高领导人，然后接下去是那个江泽民、胡锦涛，然后就是现在的习近平总书记啊，然后现在其实怎么说呢？可能不是很合适跟每个人，比如说做一个评价呀或者什么，就是历史都是后人写的，后人评价。那么其实毛泽东他在位27年，那个中国共产党是有一个决议的，就是说就是对若干历史问题的一个决议嘛，就是毛泽东的功过就是三七开，就是七分功三分过，所以呢实际上是名包实贬，就是以前是不可以提他有过的，那么至少他也犯了一些错误。所以呢现在其实这个70周年的时候，中国官方出了一个历史的回顾，所以呢他实际上是把毛泽东那个过错那一部分的说法基本上都拿掉了，就是说好像他就没有过错的样子，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其他呢就是说像最近的，像就是中美之间有贸易战啊，然后这个事情呢就现在的一个决议基本上是突出在这个困难时期，习近平作为一个领导是怎么领导全国，对付这困难时期的。那实际上刚刚像文革讲到那个困难时期还是挺困难的，国内就是说不管是那个下岗的人多啊，然后退休工资发不出来啊，或等等的，就是现在中美贸易战这么发展下去的话，其实70周年啊，就是其实不是那么喜庆，因为确实面临了很多的挑战，可以说是我不知道你们两位就是对这个70周年，不管是过去的回顾啊，将来的展望，有什么样的看法？就是
这个70周年，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这个。我其实不同的群里面也有不同的这个说法，就是怎么科学的来说这件事儿。比较科学的说法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有的人说是这个祖国的生日，70周年诞辰，那么有些人就不同意了，就是说
只能说新中国，就是
祖国对5000年历史了，怎么现在才诞生？怎么才诞生70周年？
我觉得这个很好，
所以这个要把它说清楚，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70周年，你说要讲功过是吧？那这个讲起来就比较复杂了。好像有一个说法叫前30年后30年，那当时大概是成立60年的时候左右，大概提出
这
个说法。
这也是不是习近平说的说前30年不能否认后30年什么东西？
对，
不是后30年不能。
不能否认
前30年。
对，我是这么看，我觉得不管是谁做了什么事儿，动机先不要去管它，就是政治家还是要看他的结果。动机再好，如果老百姓没过上好日子，那这个你的政策就要打一个问号。我觉得是刚才我已经说了嘛，就是我觉得中国过去70年中间比较好的年代，那就是80年代那个改革开放的时候，大量的新的文学作品涌现出来，文艺作品涌现出来，这个很多题材都得到了表现。你看现在中国的，就从文艺政策上来讲，你现在中国现在有些什么文学作品呢？要么是科幻，要么是穿越。我有时候上那个有些文学网站，我就想看看有什么文学作品，好的文学作品读一读。确实
我觉得色情的挺多的，就是
色情的他可能官方网站上没有，就是他就是这种，就基本上跟现实没有什么关系。中国过去70年，这个历史事件多丰富啊，整个这个中国的发展变化真是跌宕起伏，是出大作品、出好作品的这个年代，题材非常多，但是很多人不去写，作家也不去写。我甚至听到有的作家上次说，我们有个同学他也是作家，他就是 所写的。我说你最近写什么？他说还最近还写什么？什么也不能写，我封笔了。这个写的不好就对吧？你这个或者被批评啊，或者是有些题材不让碰，或者写了也发表不了。你这所以这个事儿就是说，你肯定不能说这个，如果说出不了好作品，出不了这个优秀作品，那这个文艺政策就肯定是有问题的。那这个和80年代比，那显然就不如80年代。
我觉得现在国内还是蛮繁荣的。你如果去看什么郭德纲相声啊，还有那么多的综艺节目啊，真特别的活跃。我觉得
是啊，有、对综艺节目是很多啊，这个风花雪月的事情很多，
嗯，
是吧？这个婚姻啊，这个找对象啊，家长里短啊，这个小三跟这个原配打架呀，这个不断在下面打到那个上面，这个电台里面电视台的不断的拿来做节目，然后这个团圆啊分开，就这些东西很多。那这东西不是说不好，我觉得也好，丰富多彩嘛，什么都要有。但是你很多现实问题也要让作家艺术家去表现，是吧？过去你比如说文革10年，
嗯，
我们是不是已经充分的表现了呢？80年代的时候出了很多好作品表现文革的，是吧？
现在其实我蛮推荐那个严歌苓的那些，就是有一本书叫《陆犯焉识》，就是那个张艺谋拍的归来那部电影的那个原著，其实蛮感人的，就是那些被劳教的人啊，好可怜啊，就是那还是很真实，
就对时代要有反思，要这个都是开启明智的很重要的方面，因为否则老百姓就是整天喊着爱国爱国，他不知道怎么去爱，是吧？他就是还是是不是爱国就是去跟别人打仗才叫爱国，不是的。
我觉得你说的这个反思确实很重要。现在不管是综艺还是综艺节目还是那个文学作品，对过去对历史的反思是没有的。其实那现在之所以清宫剧比较那个火，因为大家都往那边，甚至抗日的节目神剧特别多，因为在审查上面这两块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大家为了吃饭嘛。那抗日神剧也出来大量涌现，然后清宫剧大量涌现，因为你要反映现实题材，那如果一个作家你又不反思，然后又不真实反映的话，可能就过不了审，最后只能这个清宫剧一部比一部精彩，然后呢其实很重复啦，什么《延禧攻略》啊，什么《如懿传》啊，什么《步步惊心》啊，什么东西啊，就层出不穷，真是一部就是这个。对清宫戏啊，现在这些作家，你
应该说是要宫斗戏，
宫斗戏
的，还有很多是什么魏晋南北朝的呀，这个
哦，对宫斗戏，你当清宫就很多了，就是从
清对，
可能我不知道是不是从《还珠格格》开始的，反正是出一部火一部，然后就
你像《琅琊榜》，它就不是讲清宫，
对对对，
还有一个叫《
芈月传
，对，那个也不是清朝的。
对，琅琊榜可能适合在任何时代，甚至当代都可能是那个适合
进去。对，所以后来宫斗剧也被限制了，就是说怕有些艺术家借古喻今啊，是吧？这个
就像金庸的那么多小说，他就说，就是《笑傲江湖》，他就查不出时代的，其他的比如说。《射雕英雄传》他就说啊，这是宋代或者什么东西，然后岳飞的后人啊，或者什么东西。那么你到《笑傲江湖》，你就不知道是什么年代，有可能就发生在文革，或者也有可能这个什么派就是哪个党或者什么东西，就有点借古喻今。
对，这个反正确是这样，好的艺术作品嘛，它确实是跨时代的，你放在任何时代都能引起共鸣。我想说的就是说，
所以你、
这个、
你是比较喜欢80年代的？
对，80年代是对于老百姓是比较宽松，
对，开启明智，对，主要是开启明智，
也是这个思想启蒙的，在很多方面，它有这个，有这方面的 这个好的一些，
但大家那时候只能想了，不能行动啊，因为那时还严打，对，就是
严打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短的一个插曲，都很快就结束了，它对总的这个改革开放的大环境还是，而且主要侧重在就是它实际上侧重在刑事犯，但是在执行的时候呢，因为这个中国它就是什么都是很多就是地方政府它为了配合运动，它就运动式的，它一搞运动就有什么配额，你看隔壁的我这个是张三市，他李四市，好家伙严打抓了200个人，我这才抓100个人，不行我也得搞200。那么王五市一看，好家伙他们200，我的不行啊，我们在里头工300，这一搞他就有点，再加上中国确实法治又不健全，那么就是抓来以后打两顿审一审，说咱们干嘛了怎么了呢，啊那好，强奸犯流氓犯，反正你从重从快嘛，一从重的话可能有跳舞的都被枪毙了，这都有的。
对，有的女的就是换男朋友换的比较多，就是生活作风就给抓了。对，其实那个90年代发展也比较快，特别是邓小平那个南巡讲话之后，就是甚至浦东啊也成为新区，然后呢就是经济，在那个时候经济发展就是特别的快，可以说是就是 GDP 啊每年就是中国的经济增长率都是8%以上是吧，每一年说连续那么多那么长时间。
你是说从哪年开始？
就是92年开始，就是
南巡以后。
南巡以后，
嗯，
所以呢它可以说是经济在起飞嘛，就是所以那个时候的生活跟甚至住房啊各方面条件跟现在都不能同日而语了，因为每年都在飞，所以呢就是像我的老家就江苏那个苏州啊，它就是有工业园区啊，然后那个时候也是应该是1995年跟那个新加坡就是建的，就是它地方面积可能有比新加坡还大，然后新加坡一开始是主要投资方，后来就是减持了嘛，就是所以把世界500强的企业都引到这个工业园区，要给了很多优惠政策这样子，所以就是像苏州啊这些工业园区发展的也比较快，但是上海浦东跟浦东新区的话也发展也特别的快，所以呢就是长江三角洲这个经济的龙头啊就是在那边带动了，所以当然珠三角也很厉害，就是广州深圳还有珠海对吧，那边当然还有香港连在跟那个深圳连在一起的话，就是所以现在是北上广深啊，就是深圳很厉害，就是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然后第五个就轮到苏州了，所以还是经济发展就是
第五个杭州轮不到是吧，
就是苏州的那个 GDP 还是挺高的，
超过杭州，
对对，应该是很高的。对吧文革你觉得
我有一些不一样的思考哈，就是我觉得刚才睡着了，那个我想
文哥还有时差，
对，
刚刚回来就被拉郎配拉过来了。
对，我想一个很好的问题我忘了，就是说我就直说吧，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还能存在多少年
啊，你这问题太尖锐了，
然后美国还能存在多少年，那么他们存在的原因呢背后有理论支撑，这种理论呢马克思主义还有三权分立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可是这些思想都是应该我刚才盘算了一下大约150年左右吧，就是在150年以后，除了什么三个代表啊什么科学发展观啊等等等等，没有再产生什么新的全球性的影响的思想，那么我们暂且不说为什么没有产生新的有影响的思想，那就假如说现在没有更好的思想，那么 这个三权分立可能是最好的。就是我们实际上像北大呢是民主与科学，结果民主就顶个球，啊，民主顶个球。
民主顶个球是什么意思？
就好像说民主那个雕塑上面顶了个球。
啊啊啊！
就是民主顶个球，就是民主。
那科学顶个啥呢？
科学我也没去找那个雕像，说是民主顶个球。所以中国呢，推崇这个科学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把民主就放在一边了。实际上，最初的设计路线图里是有民主这一步的。所以中国
不是本来五四的时候就是德先生跟赛先生嘛？
德就是民主嘛？
对对，赛就是科学嘛？对。
对，实际上就是共产党的时候也是有民主这条路线的。可能大家觉得中国不能直选，实际上是能的。就是中国的村一级全都是直选的，这个如果大家去过中国的那些农村，那绝对是直选。
现在村一级都是直选的，
都是直选的。
哦，听说好像弊病很多是吧？就什么贿选啊，什么家族。
不是，为什么不能扩展到乡跟县呢？
哎，你说的太好了。
对，
其实那个村民直选的目的，最后就要一层层往上推的，但就停在那里了。
嗯，
就像宋老师说的这个什么贿选，我觉得这不是坏事，这就是选举的，就是
一开始都是这样，
就是这样，
选举都有动力，
那才是真实的选举嘛。如果都没有贿选了，还是真实的选举嘛。就是对，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有呢，我最近看到一篇文章叫名字我忘了，就是中国被圈养的教授还是被圈养的中国教授，我就说难道被圈养的只有教授吗？
嗯，
对，就是，
好，我们进一下广告吧。
好，
华州劳工与工商保险服务部 Labor and Industries 负责保护华州的劳工安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或罹患工作相关疾病， Labor and Industries 提供工伤保险，以支付多数华州劳工的医护治疗费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你应该告诉你的雇主，并且选择一位医生接受治疗。致电免付费电话877-561-3453，使用你偏好的语言与本部门联络，以确认你的索赔案件已经收到，并且请尽可能安全且快速的复制。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这个是出去的。
啊，那你说这
个
的话，你这个对。
好，欢迎回到我们的时事三人谈。啊，我们把它剪掉。
不是已经出去了吗？
啊，不是不是，在 YouTube 上出去，就是电台节目上没出去。
YouTube 上人家也可以把它 copy 下来，然后马上。
哎呀，没关系，
马上到处去。
没关系，没那么严重，没那么严重。嗯，然后，
啊，你自己考虑哈，你可是法律，我们顶多是说，
嗯，
我们是茶馆聊天，随便聊。
嗯，没关系，对，那个我们这个文哥，你刚刚是在节目里面说的吗？这个就是要多少年或者什么？
觉得你回头说要剪辑一下。
嗯，没问题没问题。
那个
你可以预测一下。
我倒
不是，我就是那个美国存在多少年，我觉得跟地球存在多少年没什么差别。所谓地球还有50年可以转的，那美国还能有50年可以转的。
我
觉得没，我觉得中国也是这样，就是中国这个国家有什么问题嘛，对不对？ 已经存在了五千年了，或者说再存在几千年，我都也没什么问题。
我刚才更深层次的，我不说预测哪国家存在多少年，我的意思呢，中美的发展都有问题，并不是说贬低中国包养美国，也不是这个意思，就是我觉得美国的，我刚才那个问题对两个国家都适用，就是我们缺乏一个新的思想的一个新的思想的出现，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就要在过去的思想里去找好的做法。具体来说呢，就是那个叫汤因比写了一个历史研究，他临死的时候呢说了一句话，他说未来的世界或者怎么解决会更好啊，只有一种办法，他可能也没说只有一种办法，反正最后他的建议就是说要东西方思想文化的融合才能找着解决的道路，就是单纯的东方思想西方思想都不行。但问题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东西方思想对立或者路线对立，但你要说中国走的资本主义道路，那我就没啥好说的了。
中国不就在走资本主义道路，
中国走的是权贵资本主义，
或者叫国家资本主义，
对的，国家资本主义，
对，
它其实就是没有资本主义它并不等于民主，我说资本主义国家不等于民主国家，那资本主义只是说它不像彻底的那种无产阶级啊或者什么东西，就是它还是强调的是资本嘛，对不对啊，就是资本家或者什么东西，
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对，但现在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在国际上像美国或者也不一定认可，因为它有一些国家的干预的因素，或者补贴也好，或者说那个像相当于派驻党支部啊或者什么东西也好，所以呢你们刚刚讲的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也是中美贸易战的一个症结所在，因为美国它其实是不喜欢就是一个政府去干预到一个企业的运作去的，所以呢它比如说它制裁华为的其实生产的原因也在这里，就是他说起来呢，我们你如果美国的 5G 技术呢交给华为，那么如果不管是美国的哪个政府机关也是企业也好，如果做了中国政府不喜欢的事情，那么可能会被华为数据可能被华为交给中国政府。那如果每个私营企业都有中国的党代表在的话，这必须做。政府要你交你就得交，那这个美国这个政府担心是有道理的。那他现在谈判的时候，他要法制化，就是你要立法改变这些东西不能有，那中国不肯同意。
小袁，你说现在世界上哪个国家的治理是你比较喜欢的？咱就说美国、中国还有欧洲，或者甚至可能还有北欧，这么就是说你比较喜欢是哪种？
不是，我现在这个待在美国这么长时间，其实比较习惯美国的这个。
你觉得美国挺好的？
我不只是我现在不要说是谁好谁不好，我只是习惯美国的那个，这种就是不管是政府啊，或者。
但他两极分化很厉害呀、
啊。两极分化反正每个人都有机会，也有机会。
你看他都那么多无家可归者，中国没有无家可归者。
那我觉得美国的无家可归主要是个人问题，不是社会问题，是他个人的。生活习惯，个人的一种选择。
你看北京街头、上海街头都没有无家可归者，连要饭都没有了。但是
这两个，这是跟两个社会的制度不一样。
那你看美国首都华盛顿 D.C. 啊，白宫旁边不叫白宫，那个国会山的旁边都是无家可归者，西雅图更多。
对啊，
西雅图比较多。我这上次去，
因为在美国
去纽约、去华盛顿 D.C. 都没怎么见到，很少。
你在北京，如果你在长安街坐二十几个人要饭，我觉得你是要不下去的。你要得下去吗？
我有一次吧，
我跟你说，可能不到一个小时，人就被挪走了。
我有一次吧，
在美国你是不能挪他的，因为他的人权是不能被侵犯的。他要可以要饭，他可以乞讨，他也可以流浪。英国曾经有一度就是说，你无家可归本身就是一个 crime， 就是一个罪，所以我就可以把你送到一个地方，就是强制你去工作劳教。
英国是这么规定的。
曾经，以前，现在肯定也不是了。那么你像比如说西雅图，比如说像旧金山，很多地方，
这两个地方是比较，
这个大批的无家可归的人就流浪汉了，他在街头露宿，他其实已经影响到他人的权利了。比如说这条街的商店基本上全管了，或者说我这刚开发一个楼，那么 这些老百姓买了楼，买了这个，买了房子，买了公寓，住进来，哎，刚住进来，他山坡下面流浪汉扎营了，你影响到这些人的物业权了吗？影响到他们的房子的价值了吗？影响到了。但是政府能做什么呢？政府能做的是有限的。美国这个我觉得特别是在西海岸，就是说因为是民主党的天下嘛，民主党他这个偏左，他这种自由思想或者说同情弱者的思想有对的一面，但是某些地方呢是需要做修正的，有做过分的地方。你既要保护无家可归的人他们的应有的权利，同时也要保护普通公民老百姓的权利。所以西雅图市曾经立过法，这个法我不知道现在还是不是有效，九十年代立的，你不得坐在商家店门口多少尺之内的地方。因为有时候他要不是商家都有一个门洞吗，他为了躲雨躲雪躲太阳，他弄个大被子什么发一阵。
您说以后是无现金社会了，这些人咋要钱呢？
你说什么社会？
以后是无现金社会了。
哦，无现金社会，那
扫码，扫码，
扫，真的可以扫码？
干嘛不
可
以啊？
可以挂，
中国乞讨也可以扫，扫微信扫码的。
真的吗？
可以，可以。我觉得不管东方西方，不管什么体制啊，刚才文革提到这个，就是说哪个种机制比较好，或者是美国的，还是孟德斯鸠的，还是马克思的，还是怎么样？关键你这个机制本身要有一个自我完善的、自我修正的功能，这个是最重要的。
中国为什么不让无党派去搞这个中纪委或者叫
中国？就是在于现在因为是一党执政嘛，
他可以让别的党派来监督，
但是现在做不到这一点。
政协
因为这个
就是连媒体监督都做不到。
因为对啊，因为我让你监督，那我就很不方便了嘛。你真监督到我有事儿的话，
那制度不就应该这么设计吗？
不，那不是制。现在因为这个制度中间有很多，就是说他考虑某些家族、某些集团的利益。
我觉得小袁说的很对，
而不是
你首先应该让媒体自由监督，这必须的。
那这个当然，那你怎么不让反对党监督呢？一样的。
那更应该让反对党监督。
对啊，你开放党禁、开放报禁，这些都是就是说一个从过去的威权社会转向民主社会一些必经的道路。
那我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理应选择正确道路啊。
那现在不能这么说了，现在就是说这个保持一个稳定的社会是超过其他的一些更重要。而且
现在的口号是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中
委。明天又团结在谁的周围
啊？
永远团结在
不是，那就团结在习近平的接班人的周围。
现在任期没结束就团结在他的周围。 对，
对，团结在栗战书同志。
现在法律没有说什么时候任期到。
如果有一天薄熙来被放出来上台了，比如有人觉得哎习不行下去换薄，薄上台了那就团结在薄的周围，是吧？
那这些选举的人都是啥人啊？
没有人选举，就是上层的一些
这
个利益的交换。
我今天再说一句狠话哈，但这个是真实的哈，我得加引号，我不能说是谁哈。中国某位人大代表，说他当了17年或15年，他说他明年不想当了，因为他觉得如果将来面对他的子孙、孙子辈儿的时候，他觉得这是人生莫大的耻辱。
哎，那个你们知道，
你不同意投反对票，你这不就是？
对呀，
他哪敢投啊？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他不敢投啊。
他说我说那个怎么选的？他说他签完选票都是人家说好的，旁边那个人还要给他检查检查，看你写的对不对。他说我们连特别幼稚弱智。
就习近平是昨天发了那个英雄那个共和国勋章。那个季森兰对吧？申纪兰。他拿了
山西的，
对，他就是这他是人大代表，从来没有投过反对票，一直到现在他拿了啊。
我觉得大部分人大代表都没。
你们知道吗？就是毛好像是差了两票吧，一票两票，人说是两票，就毛都没有两。但现在所有的选举必须全票当选，全票当选，各级都是全票
当选。现在是这样吗？
啊，现在要求是全票当选。
那我差一票都当选不了？
不行，不是差一票当选不了。你没明白他那个意思，
不是差一票就
他要
差
一个形式，
不是差一票他就面子过不去，可能
对他要全票当选。
那你
就知道下面都做些什么人了，全票当选啊，全票当选。
我觉得这个确实，
你要全票当选，你坐在下面就觉得自己是个傻子一样。
他就是投票机器嘛，实际上，
哎，
那叫橡皮图章。
当时袁
都这么说的。
当时袁世凯称帝的时候，他是也有议会有投票的，但大家都反对，就不放他们出来嘛。你们一定要投票通过了才能放出来吃饭，但是呢，他勉强通过嘛，可能多一票多或什么，但是那时候大家都不愿意投他。啊，当然袁世凯操作了一下，就是说，哎，你反正不给我过，您就别出来。
我记得还有张
照片。那现在好了，反正是投完，肯定每人都有饭吃。这个。
而且我记得有一张照片是普京走在那个俄罗斯的什么大街上，红场还那儿。但如果一个国家的领袖、领导人都不敢走在自己的大街上，那这个有问题。
对，就是我提到，就是
中国领导人没有不敢走嘛。中国领导人
不是今天有，就是南巡嘛，今年
不是刚去了甘肃和那个河南嘛，走在人民群众中间，跟广大人民群众热烈握手，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嘛。
我现在是这样子，就是今年习近平他去习总书记他南巡本来是一个很大的新闻，因为他是改革开放40周年，建国70周年，他南巡的话，人家以为跟邓小平一样有多么大的新闻，因为大家非常期待他会讲什么话，结果很多行程都取消了，大多数行程都取消了，有一个什么粤港什么大桥啊剪彩或者什么东西，就是他推迟了很久啊，就然后基本上
粤港大桥剪彩去了，
去了就是他
说了一句话，
他推迟了很久呀，就说了一句话也就走了呀，就这样子，就是然后就不可预测性嘛，就是
还有一
份他这个行程基本上是一句话也没说，这什么南巡啊？
我们得喊句口号，
还有到
万岁什么的，
还有到那个不到那个陕西啊什么的见老百姓的时候，有好多人喊万岁啊，习主席万岁，然后那个人家听了说喊万岁的都不是本地口音，
那可能游客，
游客是吧？
在旅游区见到，是在旅游区吧？
哦，是吧？
我们都是爱国的啊。
那我们也喊个口号，叫祖国万岁嘛。
祖国万岁。
对啊，不管
万岁，
不管发生什么，
中国已经万岁了，我觉
得中国已经万岁。
对，是，
对，我们希望中国好，我们海外华侨华人还是希望中国越来越好。
对啊，对，所以中国，你是那个文革刚问的问题，中国还能存在多久？我觉得
他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
啊。你说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吗？你不能乱说啊，对啊。啊，我们
中国肯定
谢谢大家。